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又开始线上聚会了啊。昨天呢，我们转播了蒙哥他们的线上聚会。蒙哥呢，要在网上搭一个窝，一个鸟窝，叫飞鸟有窝啊。因为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是为了专门给这些落单的基督徒，就是说因为疫情的缘故或者因为逼迫的缘故啊，没有办法参加聚会的这样的基督徒，来搭建了一个主内的在网上一个团契的这样一个所在，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啊。恰巧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那个佛山这个就封了啊，这个聚会暂时的就不能在线下。那我就在想，是不是神也有这样的托付和美意啊？我们就转播了这个蒙哥他们的第一次的聚会啊，就开窝大吉，哈哈，鸟窝如果没有鸽子斑鸠，那不叫鸟窝啊。听他这个一讲啊，还有在这些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些交通啊，我发现这种孤单的基督徒还不少啊。就是说，他给我们的这一种教导或者是说这一种的分享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种状况。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是吧，早点解封啊，我们能够在恢复实体的聚会，弟兄姊妹能够常常见面，在主里面我们在一起，这才是一个身体的正常的表现啊。但是呢，也许啊，我说也许啊，也许就是这个疫情它很可能往纵深发展，说不定我们就一下子就停好长时间，也不一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机会啊，在肢体之间的这种团契啊，彼此的服侍、探望、劝勉、聚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呢，我们也成了一个落单的啊，或者是孤独的基督徒啊，有这种可能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种情形？其实呢，这种的情形啊，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它是一个常态，它并不是一个不正常或者是不健康的一种状态。恰恰相反，那些敬虔的、那些以敬虔度日的那些基督徒，在历世历代的时空当中，他们都是要受到逼迫的，或者是说就是孤独的、孤单的。包括在教会一度成为国教啊，你像罗马帝国后来不是基督教国教吗？啊，在这样的一种全民皆信主啊这样的一种状况底下呢，那些真正敬虔的有见识的基督徒，他们仍然是少数。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教，当他成为国教之后呢，教廷陷入腐败啊，这个信主呢，就是一种就跟现在入党一样啊，就是你没有这个敲门砖啊，你在世上很难混的。啊，所以说有多少人是真心的信主，这个很难说啊。所以说这种的状态底下呢，你像那些宏伟的教堂啊，那人满为患啊，有这样非常奢华的聚会的场所啊，有各样的诗班啊，有这样各样的礼仪，但是这种的状态啊，就是说公开聚会啊，并不是讨神喜悦的。恰恰相反，那些在地穴里面，在这个坟墓里面，在旷野里面聚会的那些基督徒，反而他们是敬虔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不用惧怕就是说一旦我们是落单了的，一旦我们陷入一个孤独的境地怎么办呢？就是还是有神的带领。常常是这样，常常是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当中啊，就是陷入了苦难的境地的时候，就是陷入了一种不顺利一种极度的忧伤啊，或者是极度的孤单的这个情形当中的时候，恰恰是神在我们身上动工啊，要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与神更加的亲近。这是我们就是说在不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平安顺利的时候所非常难以经历的一些属灵的这样的经历啊。所以说这种的情形也可能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些事来造就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呢更加的来向纵深，向一个更高的属灵的高度来攀登。所以说从就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啊，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个孤独呢，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肢体生活了啊，我们就没有彼此的顾念啊，或者说我们就没有彼此的交通，那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啊。我们个人可以借着苦难，可以借着孤独来与神亲近，但是呢这个肢体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下面就要讲这个事情啊，就是格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刚才七通弟兄领我们读的这一段啊，就是关于基督的身体啊，就是说教会啊，教会这件事情啊，教会当然是要彼此的配搭啊，彼此的配搭。我们说的那种孤独是在属灵意义上的与神的更亲近更亲密，但并不是说我们否定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彼此的相交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越是在主里面近身，我们越是重视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我们也越重视我们与肢体的关系，因为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既然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么我们跟其他的肢体之间呢，它必然是密不可分的，密切相关的啊。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借着这个疫情借着这个落单甚至孤独的状态呢，让我们加深与神的关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借着我们的学习让圣经的话让我们肢体的关系呢更加的亲密以至于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啊。那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来学习格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就是后半段后半段。前一段呢是在讲属灵的恩赐是吧，那么后一段呢就是在讲这个身体就是讲身体。讲身体实际上就是讲教会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他说就如十二讲说就如身子是一个肢体却有许多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当他说到就如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呀，这就在说比喻是吧比喻。这个比喻呢应该说在所有的文学修辞里面这是一个最高超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也是最难的哈。我们知道这个修辞里面有好多的文法好多的文法。其中呢这个比喻是非常妙的也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一个用比喻的高手你看他时常给门徒讲道的时候呢，他就指着天指着地指着庄稼指着眼前的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你看天上的飞鸟，你看地上的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是吧，这些看似平常的时候事情呢，他可以信手的拈来比喻那非常深奥的属灵奥秘这主耶稣常常用比喻那保罗也是保罗也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他就把这个身体和肢体的关系来比作什么，比作就是信徒与教会和信徒与主教会与主之间的关系那想来想去呢，在所有的事物当中就是天下万物当中 再也没有一个更恰当的比喻能够与这个比喻相提并论了啊。就是说，保罗所做的这个比喻呢，是在所有的比喻嘛，所谓的比喻就是借一些事情啊，借一些事物来比喻来比作另一些他要表达的这些事物，是吧？那么这个身体呢是对于教会来说，这是一个最最恰当的比喻啊。我们来看啊，说基督也是这样，基督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啊。那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啊，就是说无论你什么人吧，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对，希腊人就代表外邦人啊，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啊，你是仆人啊，你是奴隶，或者你是自由人啊，那今天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身份，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什么？从一位圣灵受洗的。既然从一位圣灵受洗，就成了一个身体，这就是我们进入这个身体的那个方式，或者说那个途径，就是什么？借着洗礼，我们加入教会。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那这里说他成了一个身体呢，隐于一位圣灵。那这个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隐于一位圣灵啊？圣灵可以喝的吗？我们常说这个我们的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呼吸，是吧？那么读经呢？读经就是吃饭，是吧？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灵粮啊，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很恰当的比喻，是吧？但是呢，这个饮于一位圣灵呢，就是要喝啊。我们知道这个饮食呢，这个饮啊，这个就是说水啊，或者说饮品啊。这个是我们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物质，是吧？这个比吃饭还重要。人如果是三天不吃饭还可以啊，还能盯得下去，是吧？如果三天不喝水呢，这个生命恐怕就要枯萎了啊。人七天不吃饭也饿不死，这七天不喝水肯定是必死无疑，要脱水了啊。整个这个，因为人的这个身上70%是什么？就是水啊，就是水。所以说这个饮比吃更为重要，所以说圣灵啊，我们是从圣灵得饮啊，就是圣灵可以饱足我们的这个饥渴啊，这个干渴啊。耶稣不是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吗？啊，这个我就给你赐给你活水，是吧？那么圣灵来就是带着神的话语，使我们明白神的一切的话，让我们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不但能够解我们的渴，这个福杯还会满溢啊，不但满了还会溢出来啊，还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吧？这隐于一位圣灵。那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有许多肢体，那这个很清楚啊，一个身子是有许许多多的肢体组成的啊。那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啊。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也就是说，你一旦加入了这个身体，你就是身体上的一部分，你就是一个肢体。那这个肢体无论你是什么，你再怎么样跟别的肢体不同，你也是肢体，也是属于这个身子上的啊。脚你不能说我不是手啊，是吧？我长得跟这个手不一样啊，功能也不一样啊。虽然是五个指头，但是这功能大相径庭。但是呢，你还是肢体，是吧？你不能说你不属乎身子，你不属乎身子，你怎么走路啊？你这个眼不舒服身子你怎么看啊？你怎么视物啊？ 离开这个身体，你这个肢体是没用的啊，是没用的。他就成了一个什么了？就成了一个标本。你看我们学校里啊，这个解剖陈列馆、陈列室里面，到处都是这种肢体啊，就泡在那个福尔马林里面啊，有手有脚有眼的，什么都有啊啊！你去看看，可吓人了。但是如果你不在这个身体里面啊，你就不属于一个肢体啊。你在这个身体里面，无论你是谁，你都是属乎身子的啊。那王成成，你不能说我不是王培培，我就不属乎这个生命教会这个李娟，我不能说我不是玛丽，我就不属于教会啊，那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若全身是眼呢，从哪里听声呢？全身是眼，这个也挺吓人的啊。现在不是全身是眼，现在全国是眼，是吧？到处都是探头啊！你看我们这个学校里就差了厕所没安了啊，到处是这个摄像头啊，是探头。你到处是眼，你从哪里听声呢？你没耳朵啊，没耳朵，眼倒是不少，但是有的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啊。因为我们这个启示是从哪里来的？启示是从听来的啊，信道是从听道来。你不听，你光看，你看不懂啊！你光看，你只能研究表象；你听，你才能听懂这个真正的内涵啊！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是吧？你倒是光听了，但是那个味道你闻不见。所以说，这里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或缺的啊！但如今呢？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你看看这神做的啊，他把每一样的功用赋予每一个不同的肢体，但是把所有的肢体呢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这个安放啊，是神的奇妙的创造。我为什么说这个保罗的比喻呢？就是超凡脱俗的啊，他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比喻可以跟这个比喻相提并论的啊。因为啥？因为咱们一看就明白，是吧？啊，一看就能看懂啊啊，这个非常的形象，你不用多做解释的啊，不用多做解释。圣经本身它就可以透过这些比喻给我们讲清楚讲透彻啊。你看这个说到肢体，你看我老爹啊，我老爹是搞解剖学的，我的这个解剖还是我老爹教的，虽然学的不太好。这个小张姊妹他也是我老爷子的学生哈，他解剖也是他教的。他教讲解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身体是非常奇妙的。你像这种器官啊，器官比如说这个你这个口腔啊，那口腔，他给我们讲这口腔的时候，他就说，你看这个牙呀，哈，这个牙它前面是叫什么呀？叫切牙啊，前面这几个牙叫切牙，切菜的切，那后面这几个牙呢叫磨牙，是吧？你学解剖你就知道啊，叫磨牙。这个切牙干什么呢？切牙就是你先得把这个东西，你不吃吗？你吃的时候先把东西这个切下来，是吧？切下来放到嘴里面，然后放在后面用这个磨去磨它啊，它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磨碎吧，是吧？而且呢，你看这个舌头啊，你吃的时候这个舌头就在里面不断的动啊，就好像一个搅拌机一样在里面搅拌。而且呢，这个舌头底下还有唾液腺，是吧？唾液腺干什么呢？分泌唾液。这唾液干什么？就是一个是它增加它的湿润度啊，你说太干的东西你吃了以后。你很难下咽，是吧？这个唾液腺分泌唾液，然后这个唾液里面还有消化酶啊，它可以帮助你消化的。所以说配合的一切都是天衣无缝啊。说这是神的创造，为什么呢？说这个你如果你是把它倒过来啊，你把这个切牙放后面啊，你把这个磨牙放前面，那就坏了，是吧？那你先吃的时候先得把东西塞到这后面去，咔嚓一下嚼下来啊。然后呢放在前面这个磨， 一磨他们的哗啦哗啦都掉下来了，是吧？哎，那神的创造是非常奇妙的啊！你这个眼睛是吧？这个眼睛，你看着这个，在这个鼻子上面是吧？一边一个，非常的对称，也非常的好看啊。那有的人就说了，你看这个眼睛，你只能往前看，不能往后看。你一边一个多好啊，前头一个，后头一个，你说后面有来车什么来了危险，你不就看得见了吗？其实这个瞎扯。如果是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我告诉你，你分不清前后，是吧？这个你看这个眼睛是两个，耳朵是两个，是吧？鼻子是两个鼻孔，唯独嘴巴就一个啊？为什么嘴巴就一个？多听少说，有两个耳朵听，一个嘴巴说啊。感谢主啊！所以说神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躯壳安排在身上啊，这是神的意思。但是这个神的意思是非常非常的绝妙的啊！你任何的人你设计不出来这么精妙的人体啊！我们刚才说的这是极小的一部分，每一个器官啊它都非常的绝妙，大到宏观，小到微观，你微观来看它更奇妙啊，就是每一个细胞它的运作也都是非常奇妙的啊。这科学家这个研究了这么多的这么多年啊，在不断的研究生物学也好，研究这个医学也好，他仍然是没有办法来穷尽这个人体的奥秘啊。有机会我们开个人体奥秘学是吧？如果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不可能是一样的啊。身子它必然是有多种多样的肢体所组成，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肢体虽然多啊，但是肢体确实很多呀，你们光骨头就206块啊，身子却是一个。你都是属乎这个身子，他再次强调了这个一，就是合一性啊，这个身体就是教会的合一性，教会就是一啊，不是说教会是你这些好多的肢体攒起来的，不是攒起来的，本来就是一，是不是你是一下生就是个一啊？啊，你不可能说一下生啊，他的助产士他先把你的手头什么眼都接下来，然后给你攒起来，不可能的啊，你下来就是个整体。是吧？所以说我们一旦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一。如果所谓的合一不是我们自己去合起来，它本来就是个一。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所以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这就是见证啊，这就是见证。没有肢体和肢体之间彼此相恨的啊，没有这种情形。眼这就说到具体的啊，打比方还是啊。眼不能对手说，你看眼又说了啊，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那不可能的啊，你头不用不着脚吗？虽然是挨得很远是吧，不挨着是吧，离得很远，那你看见了，你想到一个地方去，你怎么去啊？你的头你滚过去啊是吧，你还得脚走吗？谁也不能说用不着谁，是吧？如果眼用不着手，这就叫什么啊？这叫眼高手低，呵呵，是吧？头用不着脚，这叫什么？这叫头重脚轻。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你觉得你身上有什么多余的吗？有的人说头发，头发没用啊。头发有用啊，头发是做盖头的，这可有用了是吧？那么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软弱的，什么是软弱的？你比如说这舌头吧，舌头是不是软弱的？它软啊，很软，但是舌头很重要是吧？一个牙齿倒是硬啊，硬到最后那什么啥七老八十都掉没了啊，这个硬不过软，这个软的这个舌头一辈子它不掉的。呵呵，但是舌头它可要提防啊，要什么，因为舌头可以说大话啊，它可以把这个 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啊，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说这个舌头我们好好的用啊，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是吧？这个淫词妄语、嬉笑的话，什么不造就人的话，一句也不要出口，要控制自己的舌头，是吧？这舌头很重要，软弱的它反而是最重要的啊。过去的时候，这个进化论啊，这个进化论的学者最早的时候，他们认为啊，这人体有好多的东西是没用的。你比方说个阑尾啊，这个阑尾，他们就说这个阑尾是没用的啊，因为你这个到了肌肤症啊，这阑尾炎是吧？一犯就先到阑尾里去，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这个阑尾更好。他认为这是进化的遗迹，就是进化到一定程度啊，这些叫用尽废退，然后适者生存嘛，这是他们的法则，是吧？说人体也是这样啊，有好多的东西它是本来是有用的，但是后来进化就没用了，所以说它还留下点尾巴啊，留下点遗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进化的遗迹啊是没用的。其实我们现在知道阑尾有没有用啊？啊，阑尾确有用啊，用处可大了，它是一个警惕的，就是个警灯啊。啊，一旦你这出问题，他先发出警告。如果你这个阑尾，如果他要是不发出警告的话，你不及时的去做手术或者说治疗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盲肠还有整个的这个肠子这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它很重要啊。还有这个扁桃腺啊，是吧？扁桃腺我们知道，好多人一感冒先走嗓子，先扁桃腺发炎，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免疫器官啊，就好像是守护你这个咽喉的一个两扇大门一样，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病就直接的就进入到什么，就进入到你的气管啊、肺啊里面，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有用的啊。过去说好多东西没有用啊，说这是什么胸腺也没有用，我们知道胸腺也很有用了，是吧？所以说神造的东西是没有任何的多余的。那些进化论他们就自己在瞎想，是吧？在瞎想啊，因为他们不信神嘛，不信神他就觉得他自己有理啊。但是呢，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啊，不断的这个进步，越来越研究表明啊，这个身体上每一个肢体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一个多余的啊，没有多余的啊。所以说呢，人以为软弱是不可缺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呢，越发得着俊美。啊，那这怎么说呢？这就开始讲这个装饰啊，装饰。我们人都是，人都喜欢漂亮，是吧？人都喜欢给人展示一种美的一种形象，是吧？越是那不俊美的呢，我们越要给它加上俊美，是不是这样？啊，这眼不好看，我们就想想办法，是不是？画画眼线呀，还有抹点口红啊，这是一种爱美之心啊，这是一种爱美。那这种爱美之心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对于我们的肢体，我们是非常的看重的。你这个手，你不是要经常打点防护霜什么的啊？你这个脚，你是不是经常要泡泡脚啊？是吧？有的还要足疗。啊，还要打上一点什么防裂霜，这个身体你要打护肤品，还有什么夏天还要打防晒霜，这干什么用啊？啊，这个头发你要经常的洗啊，还要经常的什么护发呀，是吧？这都是一种对于肢体的呵护，尤其是对于那些不俊美的啊，要给它加上俊美。这就是肢体的这种遮盖啊，这彼此的这种就是彼此的这种关心啊。